体之明心菩提。大众请起立，向佛行一问讯礼，向法师行一问讯礼。大众请坐。
弘音长老，长光法师，各位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这第二场要进行二到五菩提的第三个明心菩提。好，那我们这讲义有30页，那时间只有80分钟，所以平均每一页只能2分半钟，所以我只能偷工不减料，只能提示重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回去再慢慢深入。我们先翻开最开头的科判，科判我们大略看一下就比较知道以下所进行的内容。金刚经主要在正中分成两大阶段，一个是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如刚刚开仁法师所说，整个菩萨的修行主要分成两个大阶段，以无生法忍为戒，之前就是上求佛道，是修般若道，重点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这里的将不是将来将要，而是带领的意思。般若带领着菩萨入毕竟空，它的重点是断绝种种的细论。再来方便将出毕竟空，就是方便道带领着菩萨从空出有，它的重点是严土熟生，庄严佛净土，成熟众生。那我负责的部分主要在明心菩提。各位看一下那个最上面般若道，往右算悟一悟二悟三，有发心菩提、福心菩提跟明心菩提。悟三明心菩提的地方，刚刚开仁法师已经提过了，法身离相而见，就我们要见佛不是以32相来见佛，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真的要见法身是离相而见。再来众生九行才能够信般若。那接着就是我要进行的部分，这样的明心菩提在菩萨道来说大约是得无生法忍，以般若经或大智论的系统来说，它是相当于七地菩萨，如果华严经的话大约是第8地的菩萨。这里就提到贤圣无为同证，佛当然是证得菩提的，他是无上菩提。那这是根一，如来。再来根二，举声闻为证，声闻诸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圣者也能够证得诸法实相。那刚刚一直提到实相，实相就是真相，就了解一切法的真相，一切而真相，不要误以为说有一个具体的形状可以让你去执取的，这里的实相真相其实就是空相，要误解到诸法的空相。所以声闻他们也可以证得实相，这是般若的实相是三圣所共证的。另外还要举菩萨为证，菩萨特别是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他是可以证得实相的。 好，我们再看中间啊比较粗体字的地方，丙二，就劝发奉持，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般若的妙用啊，它可以得解脱，可以成佛啊。那我们如何来信受般若，能够来依教奉行呢？这里提到，我们往右看哈，更一、更二、更三，导师很善巧，把它分成这三段。就是般若经虽然那么长，如果我们要扼要的受持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呢？好，各位请看最大章的最大章的科判啊，在讲义最前面，有的人或许还没找到，讲义最前面。大藏的科判啊，般若道的丙二，劝发奉持的最右边，更一、更二、更三，也就是般若经。那谈般若，一定有开示般若的人，啊，这个人就是化主，就是说般若经的主角，啊，这是更三，再来。说般若的地方，这个就是化处，再来所说的法就是化法。所以我们要如何来掌握般若经的要义，事实上在了解所说的法，事实上是离言，我们借着文字般若在观照，在证的实相，真正的实相般若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所以要离言才能够真正证般若。好，再来发处，发处啊，就是佛在哪个地方，或者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具体的气世间啊。同样发主，佛他是不得已以色相来见啊，所以要了解发主是无相，就是对这些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那自然要掌握般若要义就比较简单啊。在丁二，看奉持功德又分两项，物一是空生，探法美人。空生就是须菩提，啊，探法就赞叹这个法很深妙。美人并不是说哦这个人长得很美丽，不是，这个美人是赞美信受般若的人，好，非常赞美，很难得。啊，物二是如来劝行探圣，啊，一个是佛弟子，一个是如来，啊，那如来来赞叹啊般若的殊胜，啊，那如来赞叹的殊胜又有略叹、广叹跟截叹，啊，好，那般若道谈完以后，接着是方便道，啊，下面乙二方便道，那。我想先介绍一下方便的定义。方便的词义，它原来的意思呢，是从出发心朝向一个正确的目标努力迈进，中间所经过的所有的过程，所用的方法方便善巧，一直到目的地，这中间所有用的善巧方法全部都叫方便。所以方便这个定义是这个样子的话，它代表方便的层次就很广。所以我们也讲说啊，你开个方便门，这个是前方便。但是我们般若经这里所说的方便道，它是在无生法忍之上更善巧的方便，比般若性空更善巧的方便，哦，它不沉浸于空，是具有慈悲大愿啊，对众生给予气理气机的法门，好，哦，这个善巧的方面才叫方便道，好，哦，那方便道在物一、物二、物三又分成三个，一个是明心菩提，也就是明心菩提它跨两边，啊，哦，一个是般若道在觉诸细论，第二个。它是将要进入眼睹熟生啊的部分，所以明心菩提它是真发菩提心， 是真发心。那发心修行当然就有正果咯，啊，所以己二分正菩提果，有发心有正果，这是在谈的无生法忍。那下面就是初道菩提跟究竟菩提，这是属于方便道。什么叫初道菩提呢？就是初三界道佛的一切智，这个叫初道。初是初三界，超越三界，然后道佛的无上菩提，哦，这个是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最后悟三究竟菩提，就是成佛了，哦。那最后初道菩提跟究竟菩提由圆波法师来为大家解说。大家知道圆波法师的名字什么意思吗？圆满波罗蜜啦。这个由圆满波罗蜜的法师来为大家说，是初道菩提跟究竟菩提是最合适的啦。好，好，那我们接着看 B 二，就明心菩提，它是三圣所共证啊，有共生文，因为前面导师有说过，般若有共三圣的般若，有大圣不共的般若啊。那我们先看经文，佛问须菩提，如来是不是有证得无上菩提呢？如来是不是有所说法呢？好，啊，前面证无上菩提，这是谈证悟，然后证悟以后从证出教，这是说法，所以这包括两项，证主要是着重在内心的体证，然后从证再出教，这重在言说，好，所以法佛法有分成正法跟教法，而这里须菩提说，如我解佛所说义，并没有一个决定的法是如来所证，好，也没有一个决定的法是如来可说，因为真正证的实相的话，他已经能所双亡，没有能说的人，也没有所说的法，也没有能证的人，也没有所证的法，就是能所双亡，哦，主要须菩提在说这个意思。好，我们看 B3， 为什么呢？如来所说的法都不能够去取着，取着是指内心的取着，哦，也不可说，因为真正的实相般若，它是心行处灭，心行处灭就是并不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可以分别取相去思维得到的，它是为证乃知，不可说，因为言语道断，真的实相，非法非非法，前面开仁法师有提到般若要离三相，这三相会经常出现，离三种相，第一个离我相，我们《金刚经》经常会提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都是属于我相、我众生相。那能够离这些相，就是证得我空。好，再来要离法相，也就是对法的执着，不要去执着法。好，那证得我空、法空，那才能够得到解脱。但是有的人不善巧，对空相有所执着，所以还要离非法相。所以什么是非法呢？它有两个意，它主要的意思就是平等空性，第二个是无为法，有为法不能执着，无为法也不能执着，所以要离我空，不要取着我空，不要取着法空，那这样子体悟就是空空啊。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这句话很重要啊。事实上，我们看刮胡一哈，三圣圣者，声闻、独觉或佛，都是因为体悟无为法而成就的啊，无为法。 最主要就是涅槃。什么是涅槃呢？就是贪嗔痴永尽。在《睡觉部》来说，那就是则灭无为，最主要是则灭无为，用智慧来减则，断除烦恼。所以圣者他都是至少断除我执，萨迦耶见才能够得解脱的。那无为就是离一切戏论，都没有取着的平等空性。圣者都是体证无为法才成圣，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希望超凡入圣，而凡跟圣中间的主要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断萨迦耶见，就是断我见了。如果能够断除我见，才能够得到解脱。那无为法是离一切言说平等，没有差别。那怎么会说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呢？刮胡三是无为法是离一切戏论，在正觉之中都不可取不可说。那为什么说三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呢？因为同样是正德的空性，但是因为证悟的浅深不同，像出果的圣者，他虽然也了解空性，二果、三果、四果，还有大菩萨，还有佛，都了解空性，但是证悟的浅深不同，如大智论所说，声闻所体悟的空，就如毛孔空，而大圣所悟的空如太虚空，就是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证悟的空性是有浅深的不同，那执其实是一样的。好，第四页，如果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来布施，那得到的福德虽然很多，但是要留意这个福德其实也要了解性空，真正了解性空所得的福德才是比较真正的福德。各位有没有听过积阴德这句话？为什么不说积阳德呢？阳就是你做一点好事啊，到处吹嘘，我的多有功德。事实上积阴德才有功德啦。所以老子有一句话说，见德如偷，建立功德就要像小偷一样，怕人家知道，那才有功德了。同样的，我们佛法来说，真正的福德那是无我性空，这样的以无我性空来修一切善法，这样才是真正的福德。好，那如果有人在经受持四句偈，又为人家解说这性空的道理，那他的福德胜过以七宝，七宝很珍贵啊，而且又三千大千世界量也很多，质又很好。但是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般若经义，为人解说的话，他的福德胜过以七宝布施的福德。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跟无上菩提都是从般若而出，所以般若是什么呢？如第五页刮胡二第三行这标楷体的地方，般若是诸佛母，有般若可以出生诸佛，所有的诸佛都是体悟般若而来，所以般若是诸佛的母亲，而佛又是众生的慈父，所以般若波罗蜜就是什么呢？就是众生的祖母阿嬷，他地位很崇高啊，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我们要好好的来尊重赞叹。好，在第三，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佛法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佛的法，这边呢导师是 解释为佛跟佛所得的法，有佛与法，佛是人，法是法，就有人跟法。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意思就是人也要观空，法也要观空。好，底下以上这是举如来为证，就如来没有所证的法，没有能证的人，法也是没有定法可说。接着举声闻为证，声闻它也是可以体悟实相的。我们看第六页第三行，二圣的智断都是菩萨无生法忍，其实严格来讲是二圣无生法忍的少分。因为二圣的智，智就是智慧，苦集灭道这些四谛的智慧，或者尽智无生智，阿罗汉的智慧，断就是断烦恼。像出果只有断三劫，他只有断见惑，修惑还没断，但是无生法忍的菩萨，他见惑修惑都已经断了。所以二圣的智慧跟断是有跟无生法忍的菩萨是有相通的，但是只是无生法忍菩萨的少分。好，那底下就分成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来说。出果是须陀丸，那出果它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叫做入流，入流有的解释入圣流，就是进入圣者的行列。不过导师这里说是入法性流，不是人的那个圣者的行列，而是入法性流，就是去入法性空性。但是呢，我们不要执着说啊，我已经入了法性流了。所以须菩提他怎么回答呢？他说须陀丸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丸。所以我们如果执着有一个可入可出，那就不是出果了。所以这里提到不要误以为说哎，我的入声流，它是不入什么呢？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一切的境都不入。这里导师有分世俗地与圣义地来谈，如第六页刮胡二，依二地来说，二地就是世俗地跟圣义地。从世俗地来讲，出果它是契入法性，契入法性。从圣义地来讲，圣义就是最究竟的真实，这个叫圣义。那圣义的话就是实相，它是能所双亡的，所以它不见有法是能证，不见有什么人能够证，或者有什么法被他所证，也不见有可证可入。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就是一切的境界相，不入这一切的境界相才称它为出果。那我们想想，我们一般人经常会眼贪着色嘛，耳是喜欢听好听的声音，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法不断的在分别，不断的在执着。所以我们可以反省自己，如果我一直是眼睛在贪着好色，耳朵就是听八卦或者是听人家的闲言闲语自己就起这妄想分别的话，这个就离出果还远了。因为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才是入流，入圣流。好，这是出果。再来二果第七页， 二果斯陀含，他会认为他是得二果吗？二果他就是一来，好，一来因为他已经断了欲界的修惑，断了六品，出果他弃身往返人天，二果他只要再来啊人间一次就可以得解脱，那所以叫一来。好，我们留意了，一来它就有一的数字跟来这个动作，对不对？但是我们看须菩提的回答，斯陀含二果是名一往来，可是他不执着我有来有去，也不执着我只来一次，好，就是在数字上他也不会执着我只剩下一次，好，那也不会执着来去相，好，所以如刮胡二在圣者的现觉中没有数量可说，他不会执着 我剩下一次，好，也没有动向可谈，没有来去相的分别，好，再来三果，三果名为不来，不来是不来欲界，因为他已经断了欲界的修惑了。三果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阿那含。我们看刮胡一，三果因为他断五下分劫，欲界的修惑已经断尽，不会再来欲界了。不来不是不来三界哦，他只是不来欲界而已。好，刮胡二，三果深入法性，没有真实的不来者，这是我空；没有真实的不来法，这是法空。好，所以不执着来相，也不执着不来相，也就是动静都不执着，好，动静是在中观来讲，它是缘起相待的，一待动才说静，一待静才说动，好，没有动静的实相，真实相可得。好，四果阿罗汉，好，它是断尽一切烦恼了。那这里阿罗汉他也不会说哦，我已经得阿罗汉。他不会啊，如果有执着我得阿罗汉的话啊，他可能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没有断尽了啊，所以不会执着。世尊，佛说须菩提是得无争三昧最为第一啊，他是离欲阿罗汉。如果啊还有执着我得阿罗汉，那佛就不会说须菩提是要阿兰那行者，阿兰那啊，这个是极静行啊，以须菩提实无所行啊，那才是真正的要阿兰那行啊。好，我们看第八页 B 第八。我们先看角注二十三，阿兰那或者阿兰若，它是极静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叫做妙云兰若，其实就是阿兰若了，就是妙云非常极静的地方。那这个极静在佛典说不是环境的极静，而是内心远离种种烦恼得到的自在清凉，这才是真正的极静。好啊，这里提到在第八页括弧三啊，佛赞叹须菩提是无争三昧第一。那无争三昧第一，这无争三昧是什么意思呢？在角注二十二啊，这很长的一段文，大家有空自己看，我这边扼要的叙述一下。这无争三昧它是一种定，三昧就是定。什么人才可以证得无争三昧呢？ 只有立根的阿罗汉以上才可以证得无增三昧，所有的阿罗汉都已经断尽烦恼了，自己没有烦恼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阿罗汉好，他众生看了他还会起烦恼，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所以有的阿罗汉他很慈悲，为了不让众生因为他而起烦恼，他修无增三昧。好，所以他修这无增三昧，代表说他有空性的智慧，加上那种悲悯众生的这种慈悲心，这个才叫无增三昧啊。好，所以里面提到，如果阿罗汉他要去托钵，他知道我去那边有因为看到他而讨厌的话，他宁可饿死他也不会去托钵啊。好，这个是阿罗汉无增三昧的情形。那我们就提到大尊有问到一个问题，般若法门，般若是什么？是智慧嘛，对不对？要谈般若法门，为什么佛不请大菩萨来说，却请声闻阿罗汉来谈呢？而且即使是声闻弟子，有一个智慧第一的是谁？舍利弗啊。为什么不请舍利弗来为菩萨说般若，而请须菩提呢？因为须菩提具备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他是解空第一，第二就是无增三昧第一。解空第一，因为般若跟空有密切的关联，由他来说般若波罗蜜，这是非常合适的。再来，般若法门他要摄导万行，他不是只有空性的智慧就好，他要收摄一切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万行，所以他有悲愿、大悲愿。所以二圣弟子里面，须菩提的无增三昧代表他含有悲心，所以由他来说般若波罗蜜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看第九页，无增三昧表现于外的形象来说，是不与别人争执，处处随顺众生。第二，从无增三昧的正境来说，它是通达诸法无自性。刚刚开仁法师的课堂上也一直谈自性、自性、自性。那什么是自性呢？这个在般若经里面不断的出现。我们先对自性定义一下，请看讲义第一。第一，长持法师的讲义第一的第十页，第十页下面有一个瓜胡士，对不对？好，瓜胡士般若智慧与世间知识的不同，往上算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啊。三法印从否定的方面说，有看到吗？好，三法印它是敏相正性，就敏除我相啊、法相、非法相，正得实性真诸法实性，这是显示空义的。好，底下就是自性的定义。自性在梵文来讲它是 Svabhava， 意思就是自成，自己成立自己。如果是自己成立自己的话，它就是独存，就是独存性，这是自性的第一个定义。再来是自己独存的话，它不会受因缘的影响，它就是不变，永远不变。那既然又不变又独存，它就有真实性，有主宰性。所以第十页这里有提到，我们要破除自性的执着，必须体悟不变性不可得。 还有独存性不可得，再来实在性不可得，不可得就是空了。那为什么叫做无自性？就是我们用空的智慧来破除不变性的执着，破除独存性的执着，破除自在主宰性的执着。我们从三法印来看就很清楚了。第一个法印是什么呢？诸行无常嘛，对不对？那诸行无常在破除什么？破除不变性啊，好，因为它有生住灭嘛。再来，诸法无我，好，我就是独一啊，主宰啊，不变啊。但是我们体悟诸法无我，这是破除独存性的执着啊。在涅槃寂静，这是贪嗔痴永尽呐，好，那所以自性就是不变性、独存性、实在性。好，这里就提到啊，回过来啊，第九页，诸法我们要通达诸法无自性，就是了解诸法是性空啊，没有不变性、独存性，实在主宰性，一切是无我。真正的无我才能够产生大悲啊，悲心有众生缘的慈悲，有法缘的慈悲，还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虽然都有慈悲心，但是因为智慧的不同啊，唯有真正的无我，没有我执法执，才能够无缘大悲。所以离去了空三昧，那还有什么无增行可得呢？所以福严的福严经社的三门啊，各位留意一下，下联是什么呢？因智心悲，悲依智导。来，福严的同学，下面智悲无碍大菩提。好，所以要用智慧来引导悲愿啊，这个悲愿需要用智慧来引导，智慧跟慈悲相融无碍，那才是佛的大菩提。好，以上是声闻出国二果三果四果，他都不执着我，不执着法，这才是明心菩提了。底下举菩萨为证，菩萨这里就有分成三项，得无生忍，还有严净佛土，跟成法性身。首先就提释迦佛过去当菩萨的时候，在燃灯佛那个时候被受记将来成佛，所以那个时候得无生法忍。佛就请问须菩提，释迦菩萨被受记的时候，他当时会不会认为我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法吗？须菩提回答，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我们看瓜胡二一二地的说法，得无生法忍，有一个得啊，得到什么？得无生法忍，这个是随事实而说有得到，但是从圣义地来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得。所以虽得无生法忍而实无所得，生灭不可得，不生不灭也是不可得，这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就带着菩萨入毕竟空，断绝一切戏论。好，第十页，菩萨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严土熟生，庄严佛净土，还有成熟众生。好，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十页的第三行，佛与所化的众生，佛是主，所化的众生是伴，有主伴，相知相摄，才完成佛土的圆满庄严。 如果没有大众的佛土，那只不过是思辨的戏论而已。所以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在大智论也有提到，如角注28的瓜胡二，如何进佛国土呢？我们看角注28的瓜胡二，他进佛国土不是说去扫地啊，扫得很干净，这个叫进佛国土，不是。他怎么做呢？开始的时候要自己清净自己的身口意。所以进佛国土从哪里开始做？是自己净化身口意。那不是心净就佛土净哦，不是像唯心的说法，中间还提到自己净身口意。另外呢，教化众生，也让所有的众生身口意清净。所以自己净，众生净之后，才是佛土净啊。所以要佛土清净，那必须内心好，身口都清净。好，好，这里第十页就说，菩萨庄严佛土否？有经文啊，须菩提回答：佛也。为什么呢？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好，这样的三句论法在《金刚经》里面非常的多。啊，导师这里的解释非常好。我们看11页，第二的瓜胡一啊，第一句就是举法，就是先标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主题啊，庄严佛土者啊。庄严佛土，这是讨论或者观察的对象。再来，即非庄严，为什么叫做即非呢？这是针对第一义谛来说，第一义就是圣义，也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啊。所以圣义也好，实相也好，它就是心行主灭，言语道断了。庄严佛土，这是缘起的，因为不是只有佛的愿力啊，我创造一个佛净土，他也要度化众生啊，让众生净才能够成就一个佛土啊。所以这样的佛土也是缘起而来啊，是空。中观所说的空啊，是无自性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大家请留意，就是如中论所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这空其实就是缘起啊，就是没有自性，没有独存性、不变性跟实在主宰性啊。我们不要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佛土，这个佛土实际上也是众因缘合而起，它是性空的，所以叫做即非庄严。第三句是世俗的假名，是名庄严。好，因为讲无自性空，它并不是破坏缘起的假有。世间诸世间一切法也是因缘和合而有啊，好，所以随世俗来说是名庄严。好，那这样的三句论法后面还会不断的出现啊。那第十页 B 第十瓜胡二，般若经说无庄严为庄严啊，读对照角注29，这里的无庄严，它就是体悟诸法自性空，如般若心经所说啦啊，照见五蕴皆空。体悟空啊，这样的佛土庄严啊，叫做无庄严。那真正的体悟性空的庄严佛土，那才是真正的庄严呢。好，所以瓜胡二这里说，庄严佛土都是由于性空慧彻悟法性，有清净的愿，还有行善种种善行所成就。 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世界没有决定啊，是不决定的，是慧恶或清净，都是依众生知见行为到底是邪或者正，是善或是恶来转。所以真的要庄严佛土，必须先转我们的内心。好， B11， 菩萨应生如是，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听到这里的时候开悟啊，好，所以我们对这一段也稍微要留意一下。如前面所说，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才能算入流嘛，对不对？这里也一样，我们要生清净心，不要去执着色声香味触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的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住着、取着，另外一个是安住，所以要看前后文。这里就是不要取着色声香味触法。好，我们看瓜五二，因为这里是在谈庄严佛土啊，可是有些人他想，哎呀，我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很苦啊，很污秽啊，五浊恶世，我想要往生清净的佛净土。但是我们留意这一段话哦，凡是修大圣行的菩萨，应生清净心，离去取着取向贪着慧恶根源，不要被净土的庄严相等迷惑。净土有哪些庄严相呢？有美丽的色相，黄金铺地啦等等的，还有婉转的音声，还有很芳香的气味，可口的滋味，适意的乐处，满意的想象等。所以即使想要往生净土，也要留意啊，也要了解空，不要去取着这样的六尘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瓜胡三啊，这就是离三种相：离我相、离法相、离非法相啊。我相就是我人众生受者，法相就是对法的执着，非法相就是对空或无为法的执着啊，这些都要远离。好，十二页，能够这样子离相，得到了清净心，好，这才能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净包括自己净，还有众生净啊。这可见庄严佛土必须从内在清净心去开拓出来，而不是只是道场盖得很庄严啊，天天在扫地，这不是这叫庄严佛净土，是从内在的清净做起。好，好，这是严禁佛土。再来，成法性身，得无生法的菩萨，他的身相如须弥山王啊，是很大，但是也不要执着有这么一个大身啊。所以说，佛说非身，是名大身啊，不要去执着这个身相啊，多大多小。好，比较功德啊。恒河中那沙是很多啦，如是沙等恒河当然很多。第十三页，那如果有人用七宝满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来布施，福德虽然很多，但是不如在这经中为人说辞开示演说十句偈得到的福德更多。那法在恭敬中求啊，所以这里提到当知有这个般若经或者金刚经所在的地方，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都应该尊重供养，就像佛在 一样啊，如佛塔庙的供养。十三页，经文的地方，如果这般若经典所在的地方，那就代表有佛在，好，或尊重弟子，就是僧，有法在的地方就有佛在，有僧在，好，就有三宝都在，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恭敬。好，第十四页。底下就谈啊，如何来奉持这《金刚经》啊，或者《金刚法门》。须菩提，请问当何名此经？啊，这就是如何这部经是什么名称，或者什么法门？我们要如何的信受奉行啊？我们看瓜五二，大圣本意要从经义的多多理解中由广博而反约，约就是扼要，本来很广博嘛，好像金刚经它很长啊，我们如何从这么广博的经文里面收摄要点，由博反约，一经明而一持全经的心要。啊，像日本他们日莲宗啊，有时候只有称南无阿弥陀佛莲华经，好，他基本上也是用经名希望来摄持全部的经要。但是导师这里提示我们，我们只是念南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好了吗？其实不是这样子，导师教我们方法，必须平常闻思修，先熏习了解，了解全经的要义，然后再来从经名，我们一听到经名就可以收摄所有《金刚经》的内容。好，那底下就提出三个需要留意的要点。好，更一就是化法离言，金刚经是佛所说的，就有法主，佛所说的法门就是法法，还有佛所说的处所就是化处，啊，所以这里有提到三项，更一在十四页就是化法，化法要注意离言说相，啊，没有文字相的执着。再来更二第十五页，要了解化处非实，好，所开示的三千大千世界或微尘，这个了解是毕竟空。在第十六页更三，化主无相，化主就是佛啊，哦，要了解佛并不是以三十二相来得见的，哦，所以我们如何从博反约来掌握《金刚经》的要义？注意这三点啊！第一个，化法离言，佛告诉须菩提，这部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你要奉持。金刚啊，如开元法师所说啊，在罗什这边是比喻智慧。金刚的智慧无所不断，无所不破。那般若是妙智慧啦，波罗蜜是到达彼岸，是最高成就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用般若的智慧好好的修行，降伏烦恼，从发心，然后发心菩提嘛，然后福心菩提就降伏烦恼，到明心证得实相，最后啊，再来出道菩提到究竟菩提啊，所以是依着这个妙智慧啊，最后成就无上菩提的。而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 虽然般若是很好，但是般若有三种般若，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有实相般若。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实相，是空相，所以我们是借着这样的名了解它的意涵。那了解这个意涵，更进一步能够离言说相，离心缘相，那这才能够真正体悟实相般若。好，我们看B14的倒数第二行，佛说金刚般若，如果我们取着以为我金刚经说什么说什么这只是执着在文字分别了哈，早就不是真正的般若了。这是随顺世俗，以名句文为表示而已啊，就是以文字来表示或语言表示。法门的名称如此，全经的文句也如此，应该这样去信受奉行啊，就是了解文字般若只是一个文理载道的工具，我们要借着它去向观照，去向实相。所以经有时候会譬喻就以指指月，我们透过指头指向月亮，但是不要执着在这个指头，哇，你的指头好修长，哇，好秀丽，不要执着这个要随着这个去指向月亮。好，15页，如来是不是有说法啊？就离说，如来无所说。好，我们留意这样的化法是离言的。再来化处，说法的地点，如果以声闻法来讲，这是三界大千世界啊。以大乘法来说，那佛的化处就很广啊。那这里我们要了解化处，从广的来讲就是世界。从微细的来说就是微尘这里有提到我们的世界是由很多微细的物质 组成这个也是因缘法。而微尘在16页微尘在外道误以为是自性实有，但是在中观或者微识认为的微尘即非微尘这个也是假名的。所以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微尘，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世界刮胡寺，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好，更三，化主无相，化主就是佛，佛具有32相好，但是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如来说32相，但是不要执着这32相但是也不要以为佛没有32相如来还是有32相，所以才假名说是名32相好，17页最上面所说的法是要离言，所化的处世界或微尘要知道它是性空无实，能化的主也要知道是无相，一切是无自性，是离一切相。那么金刚般若法门应当这样的奉持那意思就是我们先了解金刚经的法义，那之后从这经名我们就了解化主是无相，化处是无实，化法是离言就能够统摄说金刚的要义。再来教德，如果有人生命不失当然功德福德很大，但是不如为人家解说四句偈因为生命它这个是身体的性命，当然很珍贵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为人家说法，这是给人家法身慧命所以那功德更大。 好，底下提到叹奉持的功德，这个分两项，空生叹法美人，就是须菩提赞叹这个法难遭遇，美人就是赞叹能够信受般若的人非常难得。须菩提听到了佛说金刚经，他就这悲心交集啊，说这样甚深经典，我从过去以来所得的慧眼都从来没有听过。佛有五眼，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啊。那在二圣，他是具有慧眼；菩萨、大菩萨，他观众生的根器啊，他有法眼；佛啊，当然就具有佛眼啊。这里须菩提说这样甚深的经典，过去从来没听说过啊。啊，这刮胡山，这可以做两种解释了哈。为什么说须菩提没有听过呢？因为从大圣来讲，从大悲为本、无所得为方便的菩提心行来说，确实二圣的声闻是不知道的。好，所以二圣他还没有听闻大圣的不共的般若，未曾听闻过。第二是从离相彻悟的实相来讲，须菩提他其实也是证得实相，但是他是为了一些取向执着的声闻行者而代替他请问。再来，信者难能叹，如果有人听闻这样的经，信心清净才能够生实相。所以我们希望得到真相的般若啊，对不对？但是它的前提必须信心清净。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清净，有没有妄想纷飞。但是这个实相也要留意，实相者则是非相，不要误以为有这个实在什么相啊去取着，这样子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好，十八页，刮胡山实相的第二行，这里提到一切法不生者般若生。那必须了解一切法不生，那般若才会生出来。那在中论里面提到生，一般的外人呢会执着这个法呢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共生还是无因生。其实在般若中观的智慧不能执着这四种生，所以叫无生。那无生不是什么智慧都不生出来，不是，无生其实就是因缘生。了解因缘生，无自性空，那般若才会生出来。所以我们在诵金刚赞的时候啊，顿悟人法解真空，体悟人空法空解真空，般若味重重啊，要了解我空法空，般若的味道才会味重重啊。所以要了解一切法因缘生啊，不要落入自性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般若才会生出来。好，第二，我听闻如是经典，须菩提说，我听闻这些经典还不足为难。如果未来是五百岁，有人能够信解受持，那才不容易。那如何才能够信解呢？也必须要有我空啊，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我们看刮胡二，无我等四相，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我等四相 那再加以取消或摧毁，不是，而是知道我人众生受者是自性本空，本来就空。这个是众生妄执以为有我，事实上本来就没有我了。好，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啊，三圣都可以体悟实相。好，十九页，论第一行，论说佛陀是觉悟真实之意。好，此名通于声闻独觉及无上菩提。一般我们讲佛陀是无上正觉的佛啊，不过这里的意思就是觉悟真实啊，觉悟实相。如脚注四十八啊，是的最后一行，三种佛菩提啊，就包括声闻菩提，还有必知佛菩提，还有佛菩提啊。好，底下如来劝行叹殊胜，先略叹。如果有人听闻这样的经哦，都是讲空啊，而不会感到怖畏哦，这样的人非常稀有难得啊。如来说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则非第一波罗蜜。虽然般若很殊胜，但是不要取着认为哦，我只要般若，我只要第一的，其他的五度我都不要了。哎，这样子分别心不可以啊。那这样才名为啊第一波罗蜜啊。所以虽然是般若为导，但是不能忽略其他的万行啊。好，二十页。所以这里就举忍波罗蜜啊来说明。忍入波罗蜜，如来说非忍入波罗蜜啊。啊，这里提到啊，释迦牟尼佛过去当忍入仙人啊，那在修行的时候，有歌利王啊带着宫女啊去游山玩水，歌利王累了啊休息，宫女们啊，他们一看到哎，这里有一个修行人，就围绕着他。歌利王起来的时候很生气啊，哎，这跑到哪里去，竟然看到他们都围着一个修行人。歌利王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在修忍辱。他说，我如果把你的手脚砍断，你还忍辱吗？他说，我还修忍辱。歌利王就砍断他的手啊鼻子啊。但是在忍辱仙人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现在用刀来割截我的身体，将来我成佛以后，我也要用刀来割你，但是这个刀是智慧刀，我要割的不是你的身体，是要割你内在的贪嗔痴烦恼。哦，这是智慧刀啊，是割内在的烦恼。哇，这歌利王他很感动啊，请回去给他很丰厚的供养。但是有些外道啊，他就分外眼红啊，为什么歌利王特别护持他，就用草啊粪便啊啊，抓了个粪团就往忍辱仙人身上丢，丢得很臭啊。他说，这个人的身体臭啊，用普通的清水洗洗就可以干净了，但是不能永远清净啊，隔几天又会脏。他说，等我成佛以后，我要用法水来洗涤你内在的尘垢烦恼，永令清净，永远清净啊。这个忍辱仙人就是我们的世尊。好，二十一页啊，菩萨应离一切相，发无上菩提心啊，不要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如果心有所取向住着的话，那就不是安住菩提心啊。所以不要住色声香味触法， 来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我们看刮胡二倒数第二行，布施是法，众生是人。我们如果执着哦，我在布施，我布施多好的东西，这个是对法有所执着，就取着我的法相。如果在执着我在布施，你在接受，有施者受者，那就是人相啊。如果这三轮没有体悟空的话，那只不过是人天有肉的供养，有肉的布施啊，不能成为利益众生的大行。所以我们要三轮体空哦，不要执着法，不要执着人。接着佛说无虚劝，如来所说的话都是非常真实，不虚啊，不达妄语，前后都是很一致的，哦，是如一者。但是下面又说，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大家不要以为哦，如来是实语者啊，只有如来的话可信。后观法师的话不要信他，哎，其实也不这个实啊，虽然说如来是实语者，但是不要对实产生一个执着。所以这里又说，如来所觉证的是没有虚或实的差别了啊。好，二十二页。如果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啊，这如人入暗都所见啊。如果不执着的话，就像有眼睛啊，那有日光明照，就能够正见种种色。好，较量功德。如果有人对《金刚经》受持读诵啊，不要以为说只有我在诵哦，哎，其实如来以佛的智慧是清清了之啊，你这个人悉见世人啊，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如果有人以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生命布施，而且不止一个生命哦，恒河沙这样的生命布施啊，福德当然很多了，但是不如好，我们理解般若慧眼解说。好，接着广叹二十三页，这里分成三个独备大圣叹。这样的《金刚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如来是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啊。大圣是形容涵容广大，最上圣是最高最顶点啊，为这是殊胜大，有涵容大跟殊胜大啊，发最上心的人来说。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啊，那佛啊会护念这样的人，好好的受持读诵般若法门的人很难得啊。如二第二行，则为赫丹如来无上菩提。真的我们要感念佛恩啊，好，我们要替佛分忧代劳，也要转法轮，不要做一个断种人。好，那如果我们好好的理解啊，为人解说，那也就是帮忙在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才能够让正法久住。好，好，二十四页。如果有人好要小法者，那就会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好，小法像二圣法也是小法，人天法比起菩萨来讲，那更是小法了啊。那这里啊，哎，产生一个问题， 二圣人他也应该了解我空法空啊，那为什么号要二圣法的人他会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好，我们看刮胡二如实的讲，其实声闻人他也是不会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的，这里只希望引导声闻行者不着于法相，令他回小向大。再来方便说，就曰事行抑扬，抑就是贬抑，扬就是显扬，就是如果有人好要小法，注意我见，不能够大悲利他，不能大悲利他，所以来呵责他，说你这样子只是小圣而已，希望他们能够惭愧回小向大。再来心二，就是世间所尊圣，如果这个经典所在的地方，那一切天人阿修罗都应该恭敬供养。再来25页，转灭罪业圣，转就是转清，灭就是消灭。如果有人诵持这个金刚经，本来诵持金刚经是希望得到安乐啊，得到事事如意，可是竟然被人家轻贱，被人家恶骂，有人想啊，那我不诵经还好啊，诵经反而遭受这样的果报，不诵了，其实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我们看经文，这个人先是罪业，本来应该堕入三恶道的，因为他诵了金刚经，所以被人家骂一骂以后重报轻受，被人家骂以后罪业消除了，就不会再去堕三恶道了。所以要不要诵？要，我们被人家骂其实是消恶业啦，多享一分福就是损一分福报了，我们这样来想。好，较量功德，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在燃灯佛前虽然是供养无数的佛，但是后世如果有人能够诵持般若经典，所得的功德比我过去供养那么多的佛功德还大。好，26页，结叹般若有很多的功德，如果要详细说的话怕有人受不了，心则狂乱，甚至还不敢相信，经意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好，以上是般若道，以下方便道。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要如何安住，要如何降伏其心？安住就是住在般若实相，降伏其心就是离于戏论妄想。好，这里有提到明心菩提，因为明心菩提它跨两边，一个是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真发菩提心，它是圣意的发心，不只是世俗的发心哦。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他如果起一个念，我要灭度一切众生，灭度就是令一切众生得解脱入涅槃，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意思就是我虽然度化那么多的众生，但是不要执着我，这很多众生都是我度的哦，不要这样执着。如果有执着是我度的，那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这样的执着那就不是菩萨了。所以者何？实无有法发无上菩提心者。那这段文跟前面的发心菩提很类似，但是多了这一句实无有法 发无上菩提心者，好，前面是说没有可度的众生，这里进一步呢，观能度的人也不可得，好，没有能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好，所以能所都要观空，啊，这是真发无上菩提心。好，28页。有发心修行，最后证果，如来于人等佛所，是不是有法得无上菩提？其实真的证果人他也不会说我实在有一个法可得，因为能够了解性空，所以才被人等佛所受记。29页，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如在玄奘大师上翻成真如，也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如来是究竟证得透彻诸法实相才称为如来。虽然说如来得无上菩提，但是实际上没有法佛得无上菩提。如来所得的无上菩提于当中无始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为什么呢？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要了解空是不离一切法，直接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一切法当中了解无自性，了解空。所以说不是离开了一切法另外有个空，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但是呢，我们再看最后一页，所言一切法即非，则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这边的上面两行，虽然说要在一切法当中，但是有人没有了解空，以为一切法都是佛法，以为贪嗔痴啦、恶法呀，这个也是佛法，那就会错意了。所以这里进一步讲，一毕竟空，一缘成事，可是善恶邪正是非还是因果宛然。这里的宛然是真切的，是真切清晰，都还是很清晰的，千万不要执理废事。所以一切法我们是要在一切法当中体悟空性，不要去执取一切法，但是在缘起上的是非邪正我们还是要清清楚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记录下来，我们最后一堂课可以一起来讨论。好，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第二堂次的演讲到此结束，好，大众请起立。礼佛一问讯，向法师一问讯。好，谢谢院长如此精彩的演讲。我们今天上午的座谈会到此结束。那请大家移驾到我们的地下室斋堂用午斋。好，那我们前面备有书。